白宫官员表示，美中两国仍然在努力筹划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20国集团峰会之20面对面的会晤。此外，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中共20大之后首次通过电话。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示美中双方都有重新接触的意愿。不过亦都有专家指出，美中要找到共处之道依然很难。据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报道，距离G20峰会还有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21月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仍然在研究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可能会晤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安排到时间表上，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宣布。科比还强调，美中两位领导人已经进行过5次通话，拜登总统和习主席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除了最高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之外，美国还希望美中各层级官员都能够举行会晤。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之后各自发表的声明中，双方亦都明确地表达了希望重新接触的意愿。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和王毅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在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声明中，中国说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不单止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外交部的声明未有提到保持沟通，不过10月26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时话，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他还说，中方愿意和美方一起努力，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10月28日，在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离身近8个月之后，王毅终于接受了白恩斯的到任拜会。有人将美中之间重新燃起的接触意愿看成是美中关系解冻或者是回暖的迹象，但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拉贾亚利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蔡奇则认为，与其说这个代表了两国关系的解冻，不如说两国都意识到保持沟通的必要。如果我们回想与苏联的冷战时期，那阵时候总是有人认识到保持沟通的重要性，并为此设置了通道，设置了护栏和措施来防止关系极端恶化。在我看来，这个更加似是这种情况，尽管关系日益紧张，但必须保持某种程度的沟通。他认为，如果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能够会晤，会晤本身就是一件积极的事情，因为这个至少表示两国高层有一定的沟通，亦都可能开始为双边关系制定一些规则，免得失去控制。美中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谷，由于贸易战、新冠疫情、香港和新疆的人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问题，美中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进行环台军演之后，美中关系更加是跌入到谷底。尽管双方有沟通的意愿，但是美中依然视对方为威胁和挑战。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普赖斯说，中共党代会并没有改变到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我们在党代会之前就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面临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因为它是唯一有意图，亦都是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10月12日，在中共20大之前， 拜登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是对美国来讲是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10月27号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22国防战略中，中国是今后几十年里面后果最为重大的战略竞争者。10月7号美国商务部推出了至今为止最为严厉的针对中国的芯片技术与产品出口管制措施。在习近平的20大报告中，虽然未有点名美国，但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报告所用的言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以及干涉别国内政，实际上是指美国。习近平20大报告中发出严厉警告，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专家们认为，这些考验和挑战所指的是美国带来的，或者是美国所支持的，或者是参与的挑战和考验。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大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双方亮明立场，互相知己知彼，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因为这个可以减少误判。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美俄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台面上的沟通定是背后的沟通，一直相对来讲相当正规化，特别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上边，尤其是要避免误判。两国如果发生误判，后果非常严重的。他甚至认为1990年代到2008年左右，美中关系不断向好的态势，应该是历史的偶然，不是正常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未有显示出要为美中关系的改善作出让步迹象。布林肯和王毅通话之后的声明亦都摆脱不到美中近年来的惯例各说各话。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布林肯谈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其对全球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的威胁，并讲到了海地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以及继续展开协调行动为海地人民提供支持的需要。而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王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到歌颂中共二十大。王毅向布林肯说，所谓的两个确立并劝美国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他说，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美国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去主观臆测，更加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中共声明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王毅要求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共压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障碍。他说，美方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必须予以纠正。声明对俄乌战争简单带过，对海地只字不提。日本外交官杂志的解读就是，王毅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不要期待中国会改弦易辙，美国必须学会与中国相处，接受中国的本来的样。第二个信息就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责任完全是在美国。10月28号在同伯恩斯会晤时，王毅讲得更加明确，中美哪一个亦都改变不到哪一个。美国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是想着打压制中国。从实力地位出发是拜登政府多次提出的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10月27号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被问到美国防长奥斯汀称试图重开两国军事沟通渠道时，直指当前两军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自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之后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就发生了转变，从欢迎中国崛起，帮助中国融入到国际秩序中，转变到压制中国。麦艾文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蒙北韩事务，并担任过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他最近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共二十大和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压制的成分确实在增加。不过他认为这个只是美国对中国的野心作出的反应。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他的外交军事以及经济野心也都越来越大。我在白宫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中国从胡锦涛时期过渡到去习近平时期，我几乎是目睹他们一日一日地变化，中国逐渐在改变，现在的领导人有更大野心，他们想令到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有更大的紧迫感，对风险和摩擦也都有更大的容忍度。不过他又说，这个并不代表着美中无法共存，只是找到这样的共存的方式比较困难。他说，现在这个是否排除了共存的可能性呢？不是的，并没有，但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够与中国共处的很困难。他们的表述，他们要求我们尊重他们的核心利益，西藏、台湾、新疆等，所有这一切都让共处非常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距离那一个还是很遥远的。麦艾文说，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曾经很努力地在各种的战略对话会议上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但是中国人似乎并不真正感到兴趣。他说，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中国人似乎对外交对话和合作并不感到兴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2021年3月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没多久，曾经这样描述过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的，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能够合作时合作，必要时对抗。张燕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站长。他最近在外交关系协会一次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美中未来在气候变化以及其他问题上进行富有成效的长期对话空间不大，因为中国会将这些合作当成筹码，要求美国在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改变政策。他说，中国人仍然倾向于将此视为他们对美国的帮助，他们认为讨论气候变化是我们想要的，只要我们不讲新疆、西藏、台湾、南中国海，他们都愿意。就好像我们前面提到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的情况，他们愿意在这些问题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如果我们继续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某些行动，他们很乐意切断这些对话。尽管我们告诉他们继续这样的对话符合双方利益，如果我们在中国定义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少些行动，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愿意重新审视这些对话。张燕说，美国人的看法不同的，在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上，美国倾向于将它视为符合双方利益的事情，因此即使两国在技术领域、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分歧和激烈竞争，但是依然可以合作。不过中国不同，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切断了美中之间的军事联系，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哈佛大学的蔡奇认为，北京和华盛顿的傲慢以及自大以及各自国内的气氛，使得到两国共存变得更加艰难。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首都都非常的傲慢和自大，而且我认为问题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两国的国内政治，这个使得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先采取行动，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解释为做出让步，会导致国内批评，现实是这样会让到它变得非常困难。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最近在讲到美中关系时说，北京对与华盛顿的合作前景也都不感到这么乐观的。他说，这个在习近平的二十大讲话中也都有体现，他认为侧重于和平共处而不是合作。他说，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在提到大国关系时并不觉得需要强调和平共处，这个讲明了当中国展望未来时，他实际上相信和平共处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者冲突的前景实际上越来越困难了。非但如此， 他还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为与美国对抗做准备。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也讲到，执政十年来，习近平发起一系列行动，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重构经济并重塑社会，来到确保中国在与西方对抗中获胜，或至少能够经受这一种的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法治华盛顿报道。